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第二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6月26号星期五，美国最高法院以5-4作出判决，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美国国内外的支持者欢天喜地，同时有反对者提出批评声音，但是也有部分宗教界人士表示支持同性婚姻。而同样属于华人社会的台湾，已经目前在立法院当中推动同性婚姻法案，包括了高雄、台北等多个主要城市也已经推出同性伴侣的登记。如今美国的同性婚姻合法是否将对中国的同志权益产生推动的作用呢？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欢迎你。
谢谢，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杨晨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不过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同性婚姻争取的一个年表。美国同性婚姻的权利的争取有超过40年的历史，是一段漫长的历程。我们先来看这段历史。在1970年呢，有一对明尼苏达州的同志伴侣 Baker 跟 McDonald 因为申请结婚被拒绝，所以呢向法院提出告诉，但是以败诉收场。1975年，科罗拉多州发出结婚证给6对的同志伴侣，但是之后呢被法庭驳回。之后呢还是有不断的这个同志伴侣一直努力，但是他们的维权活动却引起了反对者的反弹，开始在各州以法律或是修宪案来禁止同性婚姻。那我们看到，到1992年的时候，美国有9个州禁止同性婚姻，而到1999年的时候呢，禁止同性婚姻的州已经到达了37个州。不过随着时代演变，情况也逐渐的在改变。到了2004年，马萨诸塞州成为美国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州，而到了2008年，同属于新英格兰地区的 Connecticut 州成为美国第二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州。在2009年呢，我们看到是爱达荷州以及佛蒙特州相继让同性婚姻合法化，至此呢就看到美国有4个州是同性婚姻可以合法的。在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则认定捍卫婚姻法违宪之后，就越来越多的州加入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行列。到了2014年，全美已经有36州承认同性婚姻，而我们看到15年前是37个州禁止同性婚姻，由此呢可以看出时代的转变。而到了2015年6月26号，也就是上个星期五，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让同性婚姻在全美50个州都合法，美国就此成为世界上第21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此举不但让美国的同性恋维权人士欢欣鼓舞，更是振奋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同性恋维权人士。同时呢，看到全美各地有很多的同志情侣在这几天蜂拥到法院结婚，有些是在一起超过50-60年的终身伴侣，有些是20-30岁的年轻人。不过有些比较保守的州，如德州、堪萨斯州，还在质疑最高法院判决的法律效力。所以就法律而言呢，我就想要来请教一下韩连朝博士，在这个法律方面呢，是否因此这个判决就确定了全美的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在婚姻的权利上面拥有相同的权利呢？
基本上是这样的，这次的这个判决呢是5-4，来确定这个同性恋，这个基本的这个结婚的权利。那么这个权利呢，据这个大法官肯尼迪大法官他的这个判决书里头讲提到的，就是说根据联邦宪法，那么联邦宪法中的这个所谓正当程序条款和平等保护条款，那么同性恋者呢有这个结婚的权利，如果是不允许他们结婚，那么就违背了第14修正案的这个要求。这个结果呢就是说在美国全国，尤其是这个14个州里头不允许同性恋结婚的这些州里头呢，那么首先就是可以允许他们在那些州里头结婚，同时呢还有一些已经结了婚的，很多像阿拉巴马州说你不能这个还要等到最高法院最后的判决，你的这个结婚的这才最后变成这个事实，这些人呢马上就能够得到所谓的法律保护。还有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有些个州比如说完全禁止同性恋的，这就他们这些法律要被废止， 还有一些是在州外结婚，那么在那个州里头，在外州结婚，在这个州得不到承认的，也必须得到承认。这个整个的这个法律的过程大概是这样，但是是不是会马上就会实现呢？可能还有一段过程。你刚才提到这个，在德克萨斯州很明显的那个他的这个司法部长就已经表示了，要求所有的这些个法院的工作人员不要给这些个同性恋者签发结婚证书。那么他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有可能就是蔑视法庭被起诉。那么这个司法部长说呢，不要怕，我们可以有很多这个律师来支持你们，跟你们帮助你们
再去打
官司，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在请教杨晨之前，我在请教韩博士，就是说在法律上的平等，是不是指的是说在所有的，例如说婚姻的权利，共同财产制啊，移民权，遗产等等的，意愿探视权，也一律都同时平等？
是这样的，是这样。但是呢，这个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比如说有一些个像。Thomas 他就是大法官呢，他有一个非常很明确，他说这个正当权程序只是保护你不受这个政府的行动的一个这个影响，但是呢并不保证你能够获得政府的这个福利。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是，这是他的所谓的异议的这个意见，但是并不影响现在的这个法律判决给予所有同性恋者应该获得的这个权利和这个福利。
是，谢谢。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杨晨，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提到这肯尼迪大法官，他在判决书当中受到这个中国媒体关注，是他引用了孔子说的话，是礼其政之本啊。
对。
那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The seminary lies at the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那这一次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我们看到在中国也引起很大的反响啊。那包括我们知道，像那个很知名的艺人，同志艺人蔡康永也在电视上讲到这个事情就落泪了。所以我想请问你说，中国的朋友对于这一次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其实我这次还挺惊讶的，因为上个周末在最高法院做出判决的时候，我那时候正在沙滩上度假呢，当时就觉得这个我拿着这个 iPad 就听的那个微信圈里滴滴当啷的就在响，有很多人在转。后来我一看，很多都是中国的那些朋友圈里的都在转这个，我当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哎，他们非常关注这个消息，因为以前也美国最高法院也做出过别的判决，或者说美国有什么大的新闻。没见得有人这么转呢，就后来果然，然后你再去看这个中国的一些报道，尤其是让我很惊讶的这个，是不是南方日报把那个整个肯尼迪不是那个罗伯茨大法官，他是反对意见主笔的，整个就翻译过来，这么快的时间，26号做出的判决，他们好像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翻出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在中国其实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然我没有看这个官方媒体怎么报的，就是我们找出来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吧，我不知道这些他们在网上发表的这些看法。首先就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一些中国的名人，我们来看看这个李银河他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好 ，OK， 他是这么，我念一下哈，我们这个图表没有出来，他就说在美国批准这个当然他是支持的同性婚姻之际呢，再次刊出同性婚姻的提案，盼望中国早日批准这个同性婚姻。我不知道他这个意见能得到多少人的赞同哈。那还有就是说，在中国有一个这个著名的电影演员叫袁立，他是应该说，我觉得他这个意见是反对同性婚姻的。他说同性恋是一种罪，但是对于同性恋者，他们本质上是和我们一样，都是完全堕落了的罪人。他是从这个宗教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这些都是名人，所以他们一提出发表这个意见呢，也引起很多人，然后别的人也跟着就发表意见，有的说你不该说这个话，有的说赞同啊。但是可见在中国这个话题确实讨论的是非常的热烈的。对，
是，谢谢杨晨的介绍。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网上呢有一些这个华人基督徒发表了公开信，说要抗议美国同性婚姻的合法。那美南教会的这个牧师郭宝胜牧师在推特上对这个行动表示了反对，并且担忧这些基督徒遭到中共的利用。现在呢，我们透过 Skype 视频来连线人在新奥尔良的郭宝胜牧师，请他说说他的看法。郭牧师你好。是。
我这位作为牧师呢，
郭牧师的连线好像有点问题，
听不到他的声音。
好，我们可能稍后再跟郭牧师做连线，因为现在他的连线有点问题。不过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来讨论哦，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说，其实世界上早就已经有二十个国家已经通过同性婚姻了哦，然后美国其实21个已经算很晚了。那我想请问一下韩连朝博士，就是说美国其实在这方面已经不是先驱了，但是我们看到说很多的反对者，美国国内反对者认为说同性恋一旦结婚的话就会破坏婚姻制度，那破坏了婚姻制度之后异性恋的婚姻也会遭到破坏。那现在的美国同性恋者可以结婚了，那未来可期预见的未来来讲，对于美国的异性恋者的婚姻会有影响吗？那我们看到像加拿大、瑞典这些的其他的国家，他们已经合法很多年了，他们当地的婚姻情况是否有受到影响的？
这个现在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已经36个州，包括你谈的37个州，就是已经合法化了。那么这个对社会影响造成多大影响？可能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样。那从宗教的角度呢，尤其是基督教和穆斯林这个伊斯兰教看法可能也不一样。
对，
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还不能完全充分的来评估这个对社会的这个影响是什么样的。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是它的立国的基础。那么基督教在圣经里头是很明确的反对这个同性恋的，因为是一男一女，这个是一个所谓的结合才是婚姻的定义。宪法本身对婚姻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定义，那么各州呢是根据自己来做出定义的。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就是说，美国的你前面提到整个的这个民意啊已经在发生变化了。那么过去呢是相当多的人反对，60%的人反对，现在倒过来了，60%人支持，40%人的反对。但是呢这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的这个热门的话题，可能会引起很大争议，很像过去那个堕胎，就是这个 Roe versus Wade 那个这个案子一样，可能会对美国社会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争论。但是我觉得这里头争议最大的问题啊，现在还不是说基督教或者反对这个同性恋，现在是基督教担心，因为在这个肯尼迪大法官的这个判决书里头，他讲得很清楚。那么宗教基于宗教的原因要反对这个同性恋也是可以的，也是允许他们倡导这个异性婚姻，反对同性婚姻的，这个讲得很清楚。但是呢它下边涉及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像基督教大学里头，你会不会允许这些一个同性恋学生在你这个校园里头结婚？那个不允许的话，就会涉及到他们的这个是不是违宪，是不是违反法律，违反法律的就会涉及到他的这个免税号的这个地位的问题。还有就是说，这些很多商业界，比如说我是信仰基督教的，我又是从事这个婚姻这个服务的这个，那我是不是可以反对这个我是不是可以因为这个原因我拒绝给你来服务同性恋的这个婚姻进行服务？这些都是可能就是未来要争议、要讨论、要辩论，可能引发很多争议的一个主要问题了。
其实你提到这个，我就想到说，最近我看到这两天应该是有一个新闻，是有一个这个五金行啊，他在他这个窗口，然后在那个田纳西州吧，他的窗口贴了 “No Gay Allow”， 就是说同性恋不准进入。就身为一个华人，让我一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好像当年的中国人与狗不准进入是一样的感觉。不过现在我们这个郭宝生牧师呢已经回到我们线上了，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美南教会的郭宝生牧师，就是您提到这个有些华人基督徒的公开信来反对同性婚姻，然后您对此不同意见，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请说。
哦，对，就是他们中国基督徒啊发起了一个叫做弘扬休戚之平，捍卫婚姻正道，这样一个声明呢。我作为基督徒，还有作为牧师呢，当然反对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呢，他们发起的这个声明呢，有三个不妥之处。第一个呢，就是在中
是，
对。
然后看来郭牧师连线不是很稳定。那我们再回到现场的讨论。
其实我倒是很想听听郭牧师，等一下有机会问问他，就是为什么他从这个宗教的这个角度说反对这个同性婚姻是基于什么样的道理？对。
不过杨晨，我也想问你，就是你也提到这一点了。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宗教界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啊。在这个法院判决之后，我们看到有一些教会它是反对的啊，当然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教会都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们看到例如说美国的长老教会，这是美国很大的教会，还有圣公会呢，这几教会马上就表示说他们是赞成的，也欢迎同性恋者到他们的教会里面结婚。我们看到这个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呢，也在2014年就已经公开表示说，只要伴侣认为是实际的，能够彼此满足，双方完全同意就 OK。好，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在这个达赖喇嘛讲话其实蛮有意思的然后所以说不管是今天可能在某一些的这个基督教的一些不同的教会，或是在佛教界，或是在其他的宗教方面呢，都有不同的看法。那杨晨，你可以介绍一下为什么宗教界有这样的分歧吗？那在未来的话，是否会越来越多的这个不同的宗教会来接受同性恋的权益呢？
其实现在我是在想，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对同性恋婚姻的态度不光是这个宗教界了，可能还有就是后来教会也开始接受那些什么同性恋的这种牧师，对吧？还有女牧师之类的，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态度的转变。我都觉得这几年就这十年之内，人们对这个同性恋婚姻的看法真的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过去你想想，十年前好像很多还不敢说这还是个禁忌的话题。这几年突然之间，你看这么多人在接受，但是你刚才讲到的这个有60%的人支持，其实这也和政治很有关系。我觉得，就是说这几年为什么这个同性恋这个运动推动的这么快，也和他们自己组织的非常好，还有一个他们参与这个政治运动，比如说他给这个政治人物捐款，影响这个政治选举的结果等等，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所谓的这个60%的人支持。但是你要细看是怎么样的个支持，谁支持的多，当然是这个民主党人支持的比较多，共和党人支持，你去看他大概有20%几的人支持，可是民主党人可能有70%-80%支持。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谁呢？独立派。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图啊，这个民主党人支持的这条线，这个独立派基本上是随着他们，比他稍微低一点点，然后呢很明显就共和党人在这个底下20%几之间徘徊。但是这个独立派基本上是和这个观点和民主党人是一致的，所以说在现在在美国这个同性恋支持的这个比率这么高，当然在同性恋者的这个团体和支持他们的人在背后的推动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也和美国的这个政治选举有很大的关系。对，
我想这个宗教方面啊，比如说宗教呢是这个不一样，达赖喇嘛支持这个，因为在西藏宗教对婚姻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解释
啊，对，
因为你知道在西藏本身它这个地理环境一夫多妻一妻多夫这个情况非常普遍，这它是因为那个情况造成的。那么基督教里头，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圣公会它本身就有很多同性恋的这个牧师，但是呢福音教派，基督教福音教派这是美国的主流教会，这新教，这个他们是完全按照圣经的教义里边怎么讲的，他们就怎么样去做。所以呢，这个天主教呢，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还是有所不一样。天主教因为认为结婚本身就是一个传代接宗传代生子幼女的那样的一个过程，但实际上在天主教已经发生很多变化。我们知道这三个大法官都是天主教教徒，这个罗伯茨，还有Scalia，还有那个阿里托，他们都是天主教的这个成员，所以他的思想肯定很明显的就会受到这个天主教的影响。但实际上天主教里头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天主教里头的这个很多教会它的机构组织都已经开始给同性恋同样的这个福利待遇了。真正反对的很厉害的就是新教教派，福音教派，他们呢是完全按照这个圣经的要求来讲的，就是说你不应该有这个，但婚姻就是应该一男一女。那么美国的传统立国，你看就是从这个几千年来，不，这是就是历史上多少年来，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们一直坚持，不愿意放弃这种信仰。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为什么大法官肯尼迪表示， 你这个基于宗教呢，你也可以反对。但是伊斯兰教的这个反对的程度啊，对，那就更厉害。
对，
他认为呢，你这个同性恋是完全动摇了上帝的这个宝座，上帝的这个基础基石。所以他的比那个圣经里头的提法可能要更加严格，为什么很多这个反应比较激烈，可能也是这个缘故。
是，待会我们回来讨论这个部分。我们现在郭牧师又回到我们线上了，我们来听听郭牧师怎么说。郭牧师，请您简短的讲一下，为什么您反对所谓这个一些华人基督徒的公开性呢？
刚才对不起，连线有些问题啊。我反对呢，主要是三个理由啊，一个是在中国呢，有很多的堕胎啊、计划生育。严重破坏家庭伦理的事件，中国基督徒为什么不反对？啊，而且这个在中国拆十字架运动啊这么这个剧烈，他们为什么不签名反对？他们完全就是捡那个软柿子捏嘛。就反美国政府的话，反美国的话，在中国呢，不仅政府呢不反对，而且政府支持。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公开信的题目呢是弘扬修齐之平，捍卫婚姻真道。就是说他反对的理由是基于传统文化，就是修齐之平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他是以这个传统文化呢来反对这个同性恋，这个实际上也不符合基督教的信仰。整个声明里面呢没有依据的圣经的这个经文啊，他把这个传统文化呢告举出来，而且说是传统文化和基督信仰的相融合，你就看到他很显明的呢是做这个传统文化和基督信仰的这个融合，以借这个反同性恋的合法化的名义呢，是要把这个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传统文化相融合这样一个主题啊来推出来，非常符合官方的基督教中国化政策。第三个呢，这个事件呢，就是说他们看出就是说美国呢使这个衰落，中国在崛起啊，中国要承担复兴这个。全球这个家庭伦理的责任，中国基督徒要担负这个大国崛起啊或者中国梦的责任呢？你看到它的整个文本呢是很符合中国梦的这样一种官方的一种思维，借所谓的这个反同性恋呢来强调这个中国的爱国主义啊、民族主义，所以显然这个声明呢是这个中国的一些爱国、爱党、一些红色基督徒啊，迎合官方的一个声明，借这个事件呢。是强化这个三自会官方的信徒的，所以我从这个立场上反对这个声明。虽然这个声明现在有几千个、上万个中国基督徒签名呢，但是他提出这个反对的立场啊、依据啊，是值得思考的。
是，好的，谢谢郭牧师给我们进行的介绍。郭牧师刚刚也提到，除了这个给我们介绍这个华人基督徒公开性的一个状况啊，那我们刚才回到我们现场的讨论，其实刚才韩博士您也提到说，在例如说像伊斯兰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做法，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上个星期五判决最高法院判决之后，这个伊斯兰国他们就处死了这个四名的同性恋者，哎，他们的做法是很残酷的，是把人带到这个高楼顶上推下去，让他们活活摔死的。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其实世界上有一些国家他们认定同性恋是非法的，例如说像伊朗、沙特阿拉伯、也门、苏丹等国家，主要都是以宗教，就您讲宗教立国的集权国家，在那些国家同性恋会被处死刑的。那我们看到在俄罗斯同性恋是非法的，在这个冬奥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冲突哦。那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现在同性恋比较合法的一些国家呢，如美国、加拿大、荷兰、爱尔兰、瑞典等等，都是属于着民主的国家。那刚才杨晨也提到说跟这个其实同性恋的合法化跟这个政治有所关系，请问一下韩博士，这个同性恋权益的推动跟这个民主政治是否有一定的关联呢？
民主政治当然允许任何人这个自由表达、自由结社，
对不对
要求自己的这个权利，但是我想这个很明显的在这个集权社会里头，在宗教集权这个国家里头都不可能发生的。我觉得那么同性恋者在美国呢实际上也是经过了长期的努力才走到这个今天这一步的。所以呢当然这只可能在民主国家发生。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好像在中国实际上对同性恋开始呢也有所进步了，因为他首先是
至少可以公开讨论，
对对不反对，不提倡， 还有一个什么三不，还有就是说，反正就是说不提倡，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OK。
但是呢，至少是他有一个不反对在里头。
对。
那么就至少还可以公开的进行讨论。但是呢，他认为这个制定立法可能还是太超前了一些，
所以现在他、这个、可能还没提到议事日
程，还不能提到这个对象。对，但我觉得我倒是有一个看法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判决里头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正当程序这个条款。大法官这肯尼迪大法官呢，他说这个正当程序呢，是基于这个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的
十四修正案的这个
十四修正案。但是呢，他的这个法理的这个思辨啊，实际上是有些问题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在立法的时候，在立国的时候，那么对婚姻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规定，对不对？那么后来呢，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利，那么最高法院呢是有一个标准来决定他这个权利是怎么样的。这个权利呢是怎么样来决定的呢？那就是基于历史和传统。那么很明显，同性恋不是美国的历史，也不是美国的传统，所以它在这个法理上面，它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
对，
所以
我就，
我就最后讲一句，就是实际上呢，应该是国家呀、政府不应该介入这个婚姻，应该让地方、宗教来决定它的这些一个到底是什么样子。
对，其实我刚刚想请一下韩博士，你最后的那个结论部分，你说同性恋不是美国的历史与传统，但是我们相信说从古到今都应该有同性恋者，不管在中国、在美国，在当年很多人就是在谣传什么林肯是同性恋啊，还有一位总统他是终身未婚的，也谣传他是同性恋者。所以说，是不是其实以前也是存在的，只是他的权益没有被提出，他的问题没有被提出讨论呢？
对，我想，因为一个首先同性恋，它本身是非常非常人数非常少，在美国看最近的提到的大概是1.6%左右，所以它总体的人数比较少。过去传统上，因为主要还是强调传宗接代、生儿育女，对不对？婚姻，然后觉得这个婚姻的整个过程呢，需要一个家庭的一男一女这个家庭结构，
对，
才能够延繁下去。那么同性恋者很明显在各个社会，虽然在中国社会古代上面也是比较容忍的，但总是没有得到这个主流社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想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历史原因、宗教的原因，加上宗教的一些教义啊，这个要求啊，所以越来越受到这个压制。因为但是呢，因为近是因为这样一个历史传统和历史和传统，其实呢，这样大的一个问题呢，最好是通过更普遍的一个辩论以后。那个大法官洛伯茨呢就讲得很清楚，说应该这样的重大的问题呢，最好还是要地方立法，因为地方立法。而且他说我们这个最高法院呢，主要是解释法律，我们不是来制定法律的。
对，
所以他这个他讲的很清楚。
您现在点到这个，我想最后也是说一句，说在美国，其实这是个很热议的话题，就是说最高法院有没有权利做这个判决的问题。其实这几个反对的几个大法官都提出这个问题，而且用很强烈的词句，罗伯茨大法官和这个阿利托和这斯卡利亚托马斯都说，你这是把五个人的意志强加于美国。这个话题我想还会争论下去，还涉及到这个第十四修正案，其实是美国这个解放黑奴以后，他是说所有的人，我们最知道的就是说，他说这个出生地的这个原则，就是说你出生在美国就都是美国公民，实际上当时是保护这些人。然后他说的这个正当法律程序，就是说国家没有正当法律程序不能剥夺你的这个权利。所以现在很多这个争论法律界的人就说，宪法它的意思根本不是你肯尼迪大法官解释的这个意思，他并没有。所以这个罗伯茨大法官说的一句话，说你们去尽情的去庆祝吧，但是不要庆祝宪法的胜利，因为这和宪法没有任何关系。再说啊，我还想补充一个，你刚才说他引用了孔子，在中国因为引起了很多争议，就是孔子没有支持同性恋吗？不光是肯尼迪大法官说了这，孔子说了这，婚姻是这个政治的基础，对吧？其实这个罗伯茨大法官，好几个大法官都提到中国的这个文化的元素。罗伯茨大法官在反对词里他说，你们难道五个人就要推翻这个人类几百数百万年以来，包括这个中汉人，还有很多他讲的都是这个古老的民族，实行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婚姻制度，你们凭什么？他说的这话问得非常严厉。而且这个支持的这一方，他们叫做多数派，是肯尼迪大法官主笔的，这几个反对的四个一人写了一份儿，慷慨陈词啊，在那儿每个人都写， 而且这个措辞都非常严厉。这个斯卡利亚大法官更有意思，他就直接批这个肯尼迪说的这个引用孔子，说你把我们大法这个最高法院从一个非常严谨的解释法律的这么一个机构沦落成一个中餐馆，就是拿出那个 fortune cookie 叫千余饼拿出来，不是我们经常会打吃完饭打开一看说孔子说什么什么什么，就非常有意思，就引用了很多的这个中国文化的元素吧，可以说。当然但这个有点误解，他并不是说孔子支持这个同性恋了，但是也是引起中国这个网民这个关注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他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争论的焦点就是说，这个最高法院到其实这些大法官自己都说了，我们没有权利去做出这个判决，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哎，大法官自己四个大法官都说，你们是那五个大法官把意志强加于这个美国人民，就从而结束了这场本来应该继续下去的辩论。
是，不过我们知道最高法院的它的一个这个作用其实也是在这方面，不管是说枪支或什么的，
对，
所以最后还是一个多数决的方式。而我想他也提到，就是说其实从古到今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制度不断的在演变，不管是民主制度，以前演变民主制度，以前是封建制度，所以在怎么样的一个演变，在社会怎么样演变，或许我们可以继续来观察。我们现在现场很多的观众朋友，不过我还有两个问题必须要请教两位啊。第一个是说，我们知道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是在这个美国的政治论政坛上非常热门的话题。
对。
那我们现在看到各个党的候选人都跳出来讲他们自己的意见。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韩博士，所以共和党、民主党的这个参选人，他们有什么样的表示？那这样这个判决对于2016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共和党很明显的就是这个极右派，所谓的保守派，基本上都是反对这个判决的。那么有两个比较就是中性的，所谓的这个像布什啊，还有这个 Rubio 古巴那个古巴裔的这个参议员，他们两个呢是比较说我们还是支持传统婚姻，但是呢我们同时的意识到这个有同性恋的这个存在。那我们应该尊重他们。我想可能因为布什啊，他已经在他的这个班子里头把一些个支持这个同性恋的共和党人拉入了他这个竞选班子，就很明显呢，他可能会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同性恋权利的。但是呢，这个会受到其他的这个保守派的这个反对。我觉得会受到很强烈的这个反对，那么可能会让他失去他的这个选民的这个基础，有可能。但是呢，同时呢，他有可能得到其他的独立的这个人士或包括这个自由派人士的这个支持，所以现在还很难讲。那总的来说是这样的一个局势。
是。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时间有限，我们请这个杨晨简短回答一下。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在去年10月报道说，台湾成为亚洲同性恋平权运动的灯塔哦。那我们刚刚提到，台湾现在已经有同性的婚姻的法案在立法院，而且呢，台北、高雄都已经通过同性婚姻的伴侣登记。你觉得说，同样是华人社会，台湾可以这样做的话，那对于中国大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现在已经让人们开始讨论，已经很不错了。就是在应该说从法律上来讲，我觉得根本在近期内不会提到这个议事的日程吧。影响，但是也确实，我这次倒是很惊讶，就是现在这么多人对这个反应这么强烈。而且各自发表自己的也很大胆的发表的看法，也有很多人支持说最高法院这个判决，有人反对最高法院这个判决。可能他们看这个看的很多人看这个问题是说，那因为中国它这个宗教的这个根基不是那么深，可能是说这个会不会对这个传统的家庭造成冲击。我记得以前过去这个研究同性恋婚姻的这个事情的学者就说，这个同性恋到底是天生的还是社会造成的，这是个很大的一个议题。但是现在没有人去过多的去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人的观念都是可以改变的。我自己的观念就改变过，当然我不说是哪一件事情。
对，
是真的。过去比如说我自己有一件事我简直是看不下去，后来逐渐接受了，而且觉得也没什么嘛。
对，我觉得人的恐惧很多是来自于你
It's OK。
对，
我们
像达赖喇嘛所说的
也是 OK 的，
可能就是要越来越了解之后，你可能可以正视，然后慢慢去了解。
对，
慢慢，
所以我是觉得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大家放开你的胸怀，就是多宽容包容，多去听别人的这个意见。
是，好的，谢杨晨的介绍。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美国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讨论只能告一段落。有很多的网友我们的观众朋友在线上，很抱歉没有办法接听到您的电话。 稍后我们将带您来关注的是美国黑人教会枪击案以及由此引发的邦联旗在美国的争议。欢迎锁定收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